耶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92页，第六行开始。经文呢，先念一遍：如金翅鸟微服外道姑，如众游禽无足藏机姑，犹如牛王无能胜姑，犹如象王善挑服姑，如狮子王无所畏姑。
各位老师，
这里呢还是继续上一回讲的那个分类广赞在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菩萨的功德在前面两段，那么把它总起来讲，这个分类呢就是分开一类一类的呀，把它扩充呢，来广赞，来赞叹。那么这个前面，已经讲了三小段了。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是第四小段，在分类广赞的那一大段后边里边的第四小段。这个呢就是无情欲其殊胜。无情呢就是那无类这个禽兽，禽兽呢就是这个古时候啊，不管是鸟类也好，在地上这个走的这个兽类也好，统统都可以叫做禽啊。那么无禽呢，包括五种啊，鸟类的啊，兽类的，这一共五种。那这个比喻那些大菩萨这些功德度化众生的功德特殊的优胜，那叫殊胜。这五种禽呢各有它的这个特殊的长处，这个可以在禽当中的这是那是可以称作成王了，所以拿这个来比喻。这个不但在佛经里边呢，我们中国也往往拿这个禽兽来比喻，比如说古时候那个天子做大皇帝啊，拿这个龙，那是天上的龙啊，来比作这个皇帝啊。那么这个中外都有的这种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了，如金翅鸟微服外道姑。金翅鸟啊，是这个在印度文的名叫做这个迦卢罗呀。迦卢罗是天龙八部当中的一种，八部当中的之一。为什么叫金呢？金色它的这个翅膀以及它的这个羽毛啊，翅膀羽毛是这个黄金色的，黄色的就是金翅，那翅膀是金色的。可是它这个翅膀可不是小了，不是普通的这个鸟了。根据经典里边的记载，它这个鸟啊，这个两个翅膀啊， 多么宽大呢？撑开来张开来的时候啊，有306万里那么长度，300里啊。这个我们台湾从这个基隆到这个高雄屏东啊，有没有300公里啊？它那个翅膀一撑出来有306万里啊，那个就大着肚子，台湾啦，到那个翅膀里边，那是一那个不能比例了啊，那么大，这个这样的这个鸟呢，可是个力量。一飞不飞在一，一飞就是飞得多远，那就不得了了。那么它的力量怎么样呢？据这个经典里面说，它用它的翅膀啊，这个在海面上啊，就是这个不一定是海了，反正任何大湖大水呀、啊，它翅膀一闪。一闪动的水面就它这个力量就把这个水就那闪开了，闪开了，为什么呢？这个金翅鸟它喜欢吃龙，水里是龙宫啊，它可以这个到龙宫里边就找龙来吃，是这样的鸟。那么就拿这种鸟啊来比喻菩萨。菩萨当然是不是这个鸟啊，就拿这种来比作比喻啊。金翅鸟对于其他的这个鸟兽啊，可以微服一切啊。这个龙它都可以来压服它嘛，来威服它嘛，何况其他的呢？那么菩萨呢？菩萨什么呢？菩萨是。说出这个佛法出来的，佛法是觉悟的，让众生这个破除迷惑颠倒啊，开发这个觉悟，然后他才能够了生死啊，不觉悟怎么能够了生死呢？那菩萨说佛法，可是这个菩萨说佛法了，外道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啊，不像我们现在世界上你数一数的就是就这么几个宗教啊，不多啊。印度那个时候外道那个宗教有几十种，普通讲有96种，那都是大外道。那些大外道啊，讲的那些，他们每一个外道都有这个，都有个理论，他的理论，他的修饰思想啊，可以说，你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些这个哲学家、这个科学家研究这个思想呢，还没有超出他那些外道的范围呀、思想的范围。可是他那些外道啊，讲出理论也。很容易这个来影响一般人的人心呢，那么这个菩萨的说法，如果外道来要破坏佛法的时候呢，那菩萨就像那个金翅鸟那样的力量，金翅鸟它对付一般的纯这个普通的那个鸟兽啊，那这个翅膀稍微动一动，那就一般的就受不了啊。那大菩萨这种说法的这种能力、这种功德，哪有外道？任何一个大外道啊，他用怎么样的理论说，菩萨一句话就把他推翻掉了，就把他摧毁了。拿这个来比喻菩萨。可以他这个威德能够啊降服一切外道，这个在极乐世界所有菩萨都有这种能力，可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 大菩萨可以这样，小菩萨啊，我们刚刚说了菩萨界的小菩萨未必有这种能力啊，啊，不但没有这种大外道的没有这种能力，就是世间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他们说一句话，也许我们就哦这个，或者在这个世间那个得过诺贝尔奖金的这个说是科学大师了啊，这个学术界的大师了，也许他们说一句话，我们也压服不住他。这是小菩萨嘛，大菩萨那就不同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菩萨不多，有啊，有是现在这个在民国时代这些大菩萨一个一个的已经是都往生的往生，圆寂的圆寂啊。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都是的，统统是的。所以呢，他能够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的，都能够威服一切外道。如众有情无所藏机故，众有情就是很多种类的那些这个有到处这个游的啊，不是这只住在一处啊，那些情，那么他呢，那些这个就算是飞鸟吧，尤其就算是飞鸟吧，无所藏机。怎么叫无所藏机呢？我们就看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世间的普通凡夫众生啊，过去一般人家呢，人生不满薄啊，不满一百岁啊，啊，或就算活上一百岁以外，也都是上下差不多啊。百年的人生怎么样呢？常怀千岁忧啊，他所这个忧愁的啊，都在一千年以外的。他忧的是什么呢？自己怎么样的这个生活问题，积蓄自己这个财产，自己财产积蓄够了，自己儿子还有这个孙子又有儿子孙子，好了，这个一算下来几千年呢，都算都算不清了，就跟那个秦始皇一样的，他开始做始皇帝，自己是一世，儿子二世，孙子是三世，从一世到万世，那个永久是他的天下了。一般人都是这么想法的，结果怎么样呢？到了二世就亡了，别说是万世吧。那么凡夫众生就是这样，他要自己这个钱财呀，这个权力什么什么，都是要这个收藏的越多越好，积的越多越好，这是凡夫众生。这样越藏越积呀，好，心里头啊是沉重的很，一点都不轻松。生死就是这么没办法了，溜到哪里出得去啊？学佛呢，就要把这个抛开来，抛弃，并不是说啊，我们这个学了佛像我们财产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了，不是这么讲法，不要贪多就是了。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需要多少钱，那么这个还要预料着将来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呢，还要应付，你能够有这么充裕的就可以了，不必为自己儿子儿孙的这个谋求那么多啊，不贪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般的正常人，学道的人呢，可以这样。学到这个地位高的大菩萨怎么样呢？大菩萨这个那真正就会不要了。大菩萨他是一心一意的，就是 啊，来说说的佛法度化众生，他除了说法度众生没有别的想法啊，全部的这个生活一切的问题啊，他就是在他心里不占任何一个念头，他是这样的才能真正的教化众生啊，才能普度众生啊。那么小菩萨当然做不到的，尤其是在家的行菩萨道，也是就是尽分尽力，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啊，那不能学了大菩萨。看你的功夫，你的境界，你的程度到什么时候再怎么说。那么这种大菩萨呢，对于世俗的一些财产宝物啊，他无所藏积，既不收藏，也不堆积，也不这个积得很多，不必要。那么这个像这样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大菩萨就很少了。但是在极乐世界的呢，他这是比喻极乐世界的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不但世俗这个财产他不需要。如果是只讲世俗财产不需要了，在极乐世界这个话就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呢？极乐世界那个七宝池到处都是，金银琉璃啊，这个玛瑙这些，哪里都是七宝，用不着收藏的。所以在极乐世界的菩萨，除这个不但指的世俗的财宝不藏积啊。就是这个佛法他也不执着，佛法不执着什么呢？就是不没有法执。我们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弘法这个菩萨们呢，你是哪一宗的啊？这个禅宗说禅宗的好，这个唯识宗说唯识宗的好，各种密宗说密宗的好，对于他一宗以外的话，他就是格格不相入了，这都是法执啊。其实哪一宗哪个法都是释迦牟尼佛因机说法的，对着众生哪一种众生根基，对着那种根基的众生就用哪种法，没有不能执着。但是呢，免不了我们这个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些，这个当然不是大菩萨，小菩萨都是这样的，大菩萨也不会有法执的。那么在极乐世界那些菩萨统统没有法执，就是因为他没有法执了，他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啊，他能看得清众生的是哪一种根基，他就用哪一种这个佛法去说是去度化他，就等于那个高明的医生啊应病与药啊，他是得的哪种病就开哪一种处方，就用哪种药物来对治的。你这个药是没有这个哪个是名贵的药，哪个是这个不值钱的药，不在这个，只要把这个病治好了，那就是好药，就是对机的。佛法就是如此。在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呢，到十方世界固然是如此，在极乐世界啊，他也说法了。极乐世界程度低的需要学，那就靠程度高的菩萨说给他听。程度高的还有更高的菩萨，那就是一层一层的呀。那所以在这极乐世界他也说法，他也是这样啊，他没有法执，完全针对那个 听的人他需要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有个比喻，这些大菩萨这个没有任何仓籍啊，就像那个鸟啊在空中，到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非常这个自由自在的，毫无牵挂。一有所牵挂就不那么自由了，比如说在空中飞到飞那，就是我们一个出云门，平常在家里居住在家里，要什么东西都是很方便，一出门呢啊，从台中到台北去啊，那你和提的一个这个又是衣服啦，又是这个路费啦，又是种种的这个吃的东西，在台北那个不合自己的习惯，又要带一些东西了，那个多了好了，你这个事情还没办了，你为着你自己这些东西，那就是忙着这个半天了，这都是牵挂累赘。大菩萨像费一勤的重油钱的话，要到哪就是一身的轻松自在，都是这样的。犹如牛娃无能胜故，这个呢，再拿这个牛娃来比，就我们这个时间来说吧，这个牛的力量很大，在一般的这个兽啊，为什么呢？我们人的力量啊，你这个负担的这个重量呢，你怎么样也比不上一条牛。牛的力量那个载的重量那就很大很重。那么这是还不是普通的牛呢，是牛王，牛种之王啊，它的力量更大了。这个用这个是比喻。比喻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这个说的这个佛法出来呀，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佛的法啊，佛的这个法，那一说出来就让人家开这个悟性的，就把世间一切的这个假象都看穿了。不管你世间这个假象，你这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你一觉悟了，就统统把它破除掉了。这就是古人在经典里面，就是佛经也这么说，比喻啊，梦啊，《金刚经》讲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一切有为法，我们世间的这个。任何一个人事地物啊，甚至于这个宇宙这个天地，一切有形状的这个法，就像做梦一样的，梦幻一样的，在梦幻当中啊，谁也不知道这么大环境呢，自己都觉得哎呀，这个天那么高，地这么厚啊，这个大国家，那个说一句话，我们小国家不得了了，那个，我们违抗他的话就不得了了。是这个，做梦中自己不知道这是假象，一醒了的话，这些通通不存在，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把梦里面的这个任何这个事物，你能够把它推翻，把它破除掉，谁也没有这个能力啊。你醒了以后，有那些人都不存在了。佛经讲觉后空空无大千呢，一觉之后，这个是个这个大千世界，都是这些现象，整个都是因缘和合的假法。你知道因缘和合假法，你就任意的你的能力就显示出来了，你就可以把它转变变化。不觉悟呢，就是在睡梦中一样的话，自己 毫无能力，就被那个假的那个环境把你制服住了，你就在那里生死不能自主了。那么他这个牛王是比喻菩萨把这个佛法这个觉悟的这个法能够说出来，说出来的时候啊，无论什么力量，世界哪一种这个大的力量，这个政治的也好，这个一般的学术讲的那些邪知邪见也好，那个外道讲的也好，只要这个菩萨把这个真理这个大法一说出来，一切把它破除掉了，没有任何一法能够胜得了他。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是这样，无能胜者，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胜得过他。为什么把这个比喻牛呢？牛是在这个一般在这个农村里边呢，它是运载这个东西的，有的是粮食啦，有的是其他的货物啊，他拉了这个一辆大车子，他给这个运了很多。这个比喻菩萨呢，是大乘佛法菩萨法了，他开了一部大车子啊，来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啊，从彼岸，从此岸到彼岸。此岸是生死，彼岸就是涅槃，就不生不死，是用这个比喻。那所以能够运到，这都是比喻的话，所以他能够把众生都运到不生不死的那个了生死的那个彼岸去。他凭着什么呢？就凭着这个说法，把这个法弘扬出去啊。就是，所以他这种能够普度众生的这种能力，就是用牛王来比喻。犹如象王善挑夫骨，再拿这个象王来比喻。象在印度的象很普遍啊。那么我们台湾这个在台北的动物园还有一个象，那个象是从印度来的。印度过去我们中国抗战胜利啊，抗战胜利那时候那个孙立人将军呢，到印度就是那个印度人送他一对象啊，现在这个大概只有一只了吧，还是现在在台北。那个象在印度这个很多，力量也最大。那么这个中国呢，用牛是运载东西的，但是牛啊冲锋陷阵打仗不行，作战的时候在战场上，中国是用这个骑兵，那是骑着马，在这个在北方，有马有，用这个。那么在印度古时候，它这个象有象队，有象那个，它能够啊作战用，还有这个运载，还有种种那个象的这个，它的用途很多。这个他一个，所以这是什么呢？象他能够调伏，能够调伏就是训练。一个象这个能那个力量那么大的时候啊，他要能够为人所用的话，你要好好跟他训练训练。这个象虽然那么大力量啊，你跟他训练，他还能接受训练的。那个调伏得很好，一调伏好了之后，这个象王啊 这个相还不是普通的相啊，是相相中之王啊，拿这个力量更是没办法估计了，所以能够发挥的作用啊更不得了。拿这个来比喻，比喻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在极乐世界的菩萨度化众生的那个大的力量啊，他就是没办法这个看得出来了，就不可思议了。他这个善调伏啊，这个调伏，那么他是学佛的，他自己受到佛法的调伏，他话呢，他调伏这个众生，调伏程度比他低的那些菩萨，他这种这个最善于调伏这个众生了。那么这是在极乐世界的菩萨都像相王这样的，这样能够善于调伏啊众生。所谓善于调伏众生啊，我们看见这我们世间这个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阎浮提难阎浮提的众生。所谓刚强难化怎么呢？讲这个佛法这个真理呀，他听不懂。就算你费了这个菩萨费了多少这个功夫跟他讲明白了，听了他回去吧，不到一天的功夫又忘记了。所以在这个见解方面是这么难。就算把这个理论都是让他都明了了，明了啊，要这个明了这个佛理之后要用功夫啊，比如说贪嗔痴慢疑这些根本烦恼啊，这个根本烦恼不把它这个破除不断掉的话，一点用处没有。你这个理论就是贯通了，这个习气啊，贪嗔痴慢疑都是习气啊，不把它清除干净的话，生死还是生死，一点用处没有。那么要断除这个习气，谈何容易啊？修佛修了多年的时候，他习气还是很多很多，就是多得很呢。就是因为这个样的话，在这个世界这么难，所以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到极乐世界，这个习气在哪个环境？那个习气自自然然的要断了，在七宝池的水里一洗，所有的习气啊就把它洗干净了，所以就必须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呀。那么他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那些大菩萨相王，统统都能够善于调伏众生。不管你这个众生怎么样刚强难化，他这个用那个适当的方法一下就把它调伏好了。就等于那个高明的医生啊，中国古时候的华佗，再早的是这个皇帝那个岐伯，那都是神医不得了啊。他的时候看见个病人是什么病，一用以后他很快一下就治好，就是能够调伏。那菩萨这个调伏众生就跟治病一样的话，他最善于能够诊断出来这个众生的那些烦恼病在哪里呀、那些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个人的众生啊，他虽然是共同有这个习气，他哪一种众生哪个习气轻哪个习气重不一样的，那个菩萨都知道，就针对他那个这个病情的这个轻重啊，他也对症下药，所以他是能够最善于调伏。狮子王无所畏故，狮子在经文里边呢都用这个老师的这个诗， 那么一般的呢，叫那个山上的这个那个狮啊，狮子啊，狮子老虎那个狮子在左边，加上一个犬字边，啊，那么在佛经里面呢，不要那个边，就是这个狮子，狮子就是那个猛虎狮子，那个狮子，那个狮子力量很大的。这个一般讲是山上那个虎啊，是这个兽中之王啊。这个狮子也是跟虎是一样的，跟老虎一样的，那个猛得很，是那个力量是非常这个凶猛的。他这个狮子王那是这个那更比一切的狮子力量都要大。他这个狮子在这个在山岗上一吼的时候，那就是山鸣谷应啊，都震动了，山上所有这个小动物啊都把它蛰伏住了，那这个吓得动都不敢动了，那个狮子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如狮子王把这个狮子王啊来比喻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那些菩萨什么呢？狮子王是无所谓啊，他的这个山林里边呢，他不怕一切的这个猛兽，而一切猛兽只有怕他的。那么这个菩萨什么呢？菩萨因为他是根据佛法来弘，他所弘扬的就是佛法，他讲出的这个法就是佛的法，所以那个一切的外道讲的什么样的高深的理论，就是一般的宗教了。在印度刚才讲的印度那些，那个时候古印度那些宗教外道，那是像这个婆罗门教那个，那这个他这个理论，所以就是例如后来讲的奥义书这个里面讲的哲学的里面那个深奥的很呢。你一直到现在，你是拿现在这个学术界，你拿来那个书来研究研究，也不见得就能够研究清楚啊，研究明了啊。那么这个他讲这个理论呢，这个没有办法跟佛法比，佛法一下子就把他驳倒了。这个过去佛的这个大弟子当中，你们各位是研究经就知道了，研究经里边很多的经典里边那个先开始就列出那个听众当中，比如说有三迦舍，还有这个目犍连，这个都是这个大目犍连这个都是了不起的啊，原来就是的外道，修外道他的这个要来啊，因为他的修的这个程度都是很高，修的这个功夫都很好，要来跟佛跟释迦牟尼佛来辩驳。你看释迦牟尼佛了，很轻描淡写的就把他一下就驳住了，把他理论把他驳斥完了以后啊，他们那些有个好处，我的理论就是你被你驳倒了，好了，我就对你敬佩，我就来做你的弟子。所以三迦舍、大目犍连这些个外道啊，后来都做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而且是长随众，就是这么来的。科进的这个佛法啊，你真正往里面研究啊，讲的是纯粹佛法了，那你不怕一切啊，外道啊哪一个讲的这个理论再高，你那佛法一对照的话，就觉得那个是那个理 就是很浅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就拿这个狮子王来比喻，无所谓，一切外道讲的怎么样高深的理论呢，在大菩萨一看不足以畏惧的。而且这个大菩萨把佛法一说出去啊，统统让那些外道的那些理论都不能够成立，都能破除一切外道的那些理论。破除外道的理论，那么这些外道就不能够迷惑一般众生了，一般众生就可以接受佛法了。所以这是用这个狮子王啊来比喻啊菩萨。第四小段，无尽欲系殊胜，就是讲到这里。下边呢又是另外一小段，叫做慈心大同虚空。在极乐世界的菩萨慈心，那么一般是讲慈是与众生的乐，悲呢就是拔救众生的苦。这里单独的讲慈啊，就是包括悲在之内的，就是慈悲。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他的慈悲心有多么大呢？大到这个跟那个虚空是相同的。虚空有多大？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别看这个天上这一片天空啊，这一片天空啊，我们的地球在空中，太阳、月亮，那各种星球都在虚空当中啊，太阳系、银河系，还有这些星云哪个多？你现在我这个天文学家，你找吧，你尽量找吧，你找你没办法把这个天空里面那些星球找尽了，愈发现愈多，愈发现愈多，这些星球在哪里？都在虚空里边。那虚空有多大？那个菩萨的慈悲呀、慈悲心呢，就跟那个虚空一样的，它能够容纳一切的众生。那换句话说，所有的众生都在他的心里，众生的痛苦快乐都在他的心里，都受他的关怀啊。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我呢有这几句，况若虚空大慈等故，摧灭极心不计胜故。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这个慈悲的心呢，这个空旷的，旷就是啊，形容这个那个太广大了啊，太广大，这个旷到什么程度？若就是如同一样的，就如同那个虚空啊，虚空是没有界限的，无量无边的，有界限那是我们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自己划定的这个界限。虚空哪有什么界限啊？虚空你大的这个星球也好，小的星球也好，你大到什么程度，它都日一律的这个容纳下去。所以菩萨这个心量呢，就跟这虚空一样大，大慈。所以我们这个念菩萨的圣号，念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呀、哪一代大菩萨都是大慈大悲，佛那更不必说了，更是大慈大悲了。那么那这个菩萨是大慈等，等是什么呢？ 但是平等，他没有这个分别，分别这个、啊、这个众生是跟我很亲近的，那个众生跟我疏远的，这个众生跟我有缘分，那个众生我没有缘分，出是没有这些个分别性，任何众生，他不管是这个有地位也好，这个是个乞丐也好，一律平等，一律平等的去度化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律平等啊？上至大皇帝，下至这个乞丐啊，在世俗的人眼里看的是这个是相差太远了，但是对菩萨来讲啊，都是生死凡夫，生死是平等的，所以在菩萨眼里来讲，都要是一律平等的来关怀这些人。天子也有生死，菩萨要关怀他，要救度他。当乞丐的也有生死，菩萨也要去关怀他。这叫大慈等啊，大慈悲平等心呐、啊，就是拿形容拿这个虚空来形容他，来比喻他这个大慈悲平等的心。这个这样的大菩萨，想想看，我们娑婆世界呀、啊。要遇到这样大菩萨，在这个末法世界，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哪里找这样的大菩萨？他这是绝对的平等的，很难遇了。极乐世界，那些菩萨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这个大慈等。那我们这样这个。不求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来想成就，那个什么时候成就啊？成就是可以啊，佛法哪个法都可以成就，都能了生死啊。问题是说，不是我们这一生就能够了的，这一生不能了。跟各位说吧，我们现在这个。这是这个末法时代，末法时代现在还有佛法，末法在经过若干年之多少年以后，它还有个灭法时代嘞。那没有佛法，那个众生啊，造这个业力根本就不自己不知道，迷迷糊糊的。现在就是很危险了。现在表面看我们就是。啊，一切都是生活这么这个优充裕的很，要什么就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了。那这些知见，这些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这个烦恼习气，比过去难除。过去人的那个很厚道啊。一讲就明了，你叫他怎么一修，把这些习气把它除掉，很容易就除掉。啊，现在你叫那些个人的那种执着的这个心理啊，比什么都重，刚强真是刚强难化。这样一直到下来，将来遇到后来人愈厉害这个众生。所以在这个时间将来呀、啊。人道逐渐的这个，那个，真正的这个正人君子逐渐淘汰少了，来到人家就是那些阿修罗，阿修罗在这个人家也有，天上也有，啊，这个将来这个人道众生那个阿修罗太多了。在那个越来越多的阿修罗的时代里面，我们修佛你怎么修法的？所以这个无论如何， 了解那个极乐世界那么好，我们这个世界这么环境这么不利于修道，你不发现极乐世界，不发现到那个时候，那真是冤枉得很。业即心不计胜故，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这个那么这个能够嫉嫉妒心统统都能摧灭掉，不计胜故。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这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嫉妒的啊，凡是别人呢胜过了他呀，他就是自己心里放不下去了。做坏事当固然是这样，做是好事情好像他是人家的功劳超过了他了，他就心里就是不是味道，这就嫉妒啊。反复任何一个心里都哪个反复心里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有意嫉妒心那就坏事情太多了。我们普通讲要成就一件事情要众志成城，你造就一座大城啊，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造得起来，大家集合大家的这个心智，大家的力量才能够把它成就啊。力量分散了，你比如说造一部城一个大城了，任何一个小事情呢力量分散都不行的。一个家庭内家庭几个人呢，家庭内要分这个意见不合的话，互相嫉妒的话，家里也是乱七八糟，也分了。所以这个世间要办任何好事情呢，就是要因缘和合，好的的因缘呢，殊胜的因缘呢，又能够大家的这个相通的心理，有相通的心理还不算呢，这个成功不必在自己。老子也对讲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啊，这个东西是他生产的，他不当着自己不保有，为而不恃，这个功劳是他作为出来，他不依照，哎呦，我的力量是我自己，就说啊，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啊。做了一切的功德，受世界做成功了，有功了，自己不居功。中国的老子都这样讲，那孔子更不必说了，更是叫人家，这个他最赞叹这个颜子的大弟子啊，不发善，无发善，无事劳。颜子就是自己有任何好事功能，就自己不要自己这个表扬自己。那么这个说什么呢？佛法就是办任何好的事情要众缘和合，众缘和合就是基本的条件呢，参与那个事情的呢，不要有嫉妒心，一有嫉妒心呢，就是破坏了这个和合了。和合众就不存在了，你想想看。那么这个修菩萨道啊，修菩萨道，我们是凡夫，都是凡夫众生啊，我们在修菩萨，修菩萨要了解自己呀，这个嫉妒心要不得的，无论如何自己要勉强，勉强自己呀是。 看人家做的好事情，我们要不但不要嫉妒人家，而且要发欢喜心，我们有能力要帮助人家，能力不够我们跟着这个随喜，随喜就是看人家做好事我们就欢喜啊，这样才可以啊。那么在极乐世界呢，哪一位菩萨都是彼此没有嫉妒的，没有嫉妒他才能够，他本身没有嫉妒心，他才能够说的这个法术出去，才能够摧毁众生的那些嫉妒心，把众生的这个嫉妒心摧毁了，他才能够修菩萨道，他才能够啊，能够这个行菩萨道。能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办一些事情呢，弘法利生这个事业啊，他才能够众志成城，才能办得圆满。那么这个，就所以极乐世界他能够摧灭即性，不计胜故，对于一切人家胜过他的，他不记恨人家。有这种修养啊，修菩萨道必得有这种修养，因为你修菩萨，你不是一个的力量能够做了一个大事业出来，你必得借助所有的这个力量。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要不要嫉妒。那么下边呢，这个就下次讲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